已经有多久没有留意魔兽中令人动容的点点滴滴？有多久没有驻足回望曾伴你成长的 NPC？ 又有多久没有拥抱陪你走过艾泽拉斯每个角落的队友？过去的日子里，你是否怀念已经失去的人或事？如今的你，又是否能记得第一次玩游戏时的琐碎心情？这是一个需要安静聆听、细细去感悟魔兽时光往事的节目。听时光。北京时间的19:36，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艾泽拉斯音乐台，我是放了大家很久地头鸽子的主播小灵儿。今天这样一个时间当中，主播有那么一点点特别。说实话，这已经是灵儿第二次开头了。第一次开头是在7:30不到的时候，讲着讲着突然讲不下去了，不知道是因为太久没有做节目，还是因为今天只是一个人在逛地图的缘故。突然让我想到了曾经在逛暮光高地的最后一期，那一期也是灵儿一个人在逛，甚至于把打副本的过程也记录了下来。所以今天灵儿就想就这么逛吧，分两期。我们今天先从卡萨浪丛林的上面这一圈逛过去，可能会有一点点迂回，因为想要拐到先遣营地上面去看一看，然后下个星期我们再去海边彻底的走一走吧。因为灵儿还有一个怨念没有完成，总是在星期天忘记去真正的参加一回云游节。所以这样一首歌来自于千木，一个人去旅行。
把那爱恨与纠缠埋在沙丘后面，穿行在雨后的草原，邂逅彩虹，把那灰色的忧愁藏在彩虹背面。
曾经我们在讲四分谷的时候说四分谷多雨，其实卡萨浪丛林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歌词上写到穿行在雨后的草原，邂逅那彩虹。现在莱尔正穿行在雨中的卡萨浪丛林，不知道是不是也能邂逅一番美丽的风景。今天这样一期节目呢，我们可能读的东西会多一点，因为莱尔实在是对历史有点点晕。别看之前曾经录过各种各样的编年史小段，但是脑子还是折腾不清楚。卡萨浪又是这样一个非常富有神话感的地方，不知道你是不是和灵儿一样的想法。所以我们一路从卡萨浪的东边开始，一路往西逛过去吧。这是卡萨浪丛林。
把那爱恨与纠缠埋在沙丘后面， 穿行在雨后的草原，邂逅那彩虹。把那灰色的忧愁藏在彩虹背面。如果有一天像我一样感到困惑，关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你不知所措，你为何不向着远方一个人去旅行，在无尽烂漫的星空下安静你的心。
这里是凯撒狼丛林，它与很多地方交界，当然最最厉害的是它有一片大大的沙滩和我们的大海相连，这个该是废话吧。不过凯撒狼丛林曾经我们在逛翡翠林之前误闯过，被那里的联盟打了下来，游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才游到翡翠林，开始了翡翠林之旅。而四峰谷与凯撒狼丛林之间又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不仅仅是沿子江的水能够通过凯撒利瀑布直泻而下到凯撒狼丛林的各个河流当中，最终汇入大海。四峰谷的南边有那么一长条的悬崖，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曾经我们说过叫做风之崖。曾经我们为了给陈风暴烈酒找酿酒的材料，曾经通过那边风之崖的绳子下降到凯撒狼丛林去拿到过好像是陈年的米吧。而我们今天要从凯撒狼丛林的初始这个位置开始走呢，这个地方名字叫做朱家堡。我们知道四峰谷那边是很多很多关于垒脚架的家业，而朱家堡想来这样一个地方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地点名字，他们家也应该是家大业大的吧。我觉得是这样。据说啊，几个世纪以前，这样一片凯撒狼丛林还是荒野，前往海岸呢是危险之旅，而在神雀之巢凯撒狼附近有野兽出没，许多熊猫人都因此下落不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着，直到有一天大名鼎鼎的猎手朱长梅来到这里，厌倦了生活的无畏得失，朱带着妻子林和儿子波，他的妻儿也都是强大的猎手，历尽艰辛在这片荒野的一隅安居下来。朱不想彻底定居荒野，尽管许多人求他这么做，他的智慧让他明白他们同样肩负着另外一项使命，保护神鹤。于是就有了朱家界以及做守备作用的朱家堡。所以你从四峰谷一路往下，有这样一个朱家堡和四峰的交界，名字就叫做朱家界，是一个很简单的栅栏的样子。当然凯撒狼丛林并不太平，这里早就被网之煞所侵袭了，所有的人都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一点信心都没有，也一点快乐都没有。所以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你能够遇到一只猴子，名字叫做肯肯。肯肯是一只热心的猢狲， 不能叫他叫猴子啊。这样一只猢狲呢，想尽办法让这里的人都快乐起来，所以有这样一个任务，叫做为什么这么严肃呀？突然想到了朋友的一个签名 Why so serious? 今天下午还偷偷的划水摸鱼去看了一下和他相关的蝙蝠侠电影，其实被吓得不行，因为自己胆子小，但是终于找到了 Why so serious? 为什么这么严肃的出处，想来应该是那个小丑编的故事吧，每次在他叫行凶的时候好像都能够说出一段不一样的故事。 Why so serious 据说是他在第一次要把一个人的那个嘴巴裂划开来的时候跟他说，他父亲酗酒，他曾经有一个家庭，母亲很可怜，父亲酗酒，有一天父亲喝多了，然后呢就拿着刀，然后抵着他的，抵着小丑的嘴巴，我形容不出来，突然之间感觉形容词匮乏。总之就说，为什么这么严肃啊？笑起来，笑起来，然后就把小丑的嘴巴划拉开了。可是他在下一次要和要动手的时候，好像说的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所以不知道这句话他父亲的故事是不是真的，应该是编的吧。好像扯远了，有点乱。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这么严肃呀？很多事情其实对吧，也不用看得那么那个什么。不管怎么样，肯肯让你想方设法用他们祖传的老办法做一个面具，让这个面具把他们的迷惘、悲伤以及不好的情绪都吸走。其实曾经这样一个面具也是有来头的，根据传说啊，这个传说要追溯到谁呢？追溯到大名鼎鼎的美猴王。美猴王曾经用面具治愈了因为悲伤过度而无法治国的老熊猫人皇帝少昊，然后呢，他们将面具与他的悲伤一起埋进了土里。所以呢，这个欢乐的面具还是蛮有用的。之后呢，在任务做到后面，在从卡萨朗丛林要去支援四风谷的时候，也曾经用到了这个面具。别看这样一片丛林有着非常非常多的植物，它不像翡翠林有小山，有一个个的小山丘，也不像四风谷一样一望无际，这里有着不平的地势，同时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老树。之所以说它们是老树呢，因为从树上有各种各样的藤蔓垂下来，有很多的动物，老虎、仙鹤等等等等在这里常住。当然这些老虎看上去也像是被网之煞附身了一样，灰不溜秋的。这里的各种各样的植物虽然多，但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似乎也就只有绿茶叶了。当然除去绿茶叶之外，还有那样一种植物，名字叫做霸王莲。它虽然不是为很多很多炼金师所用的一种草药，但是它也非常重要。人们采集它更多的呢是用来解除魔骨的诅咒。所以这里提到了魔骨族，也是让人很头疼的一个族。为什么呢？他们长得就很像雕像，同时呢他们在卡桑狼丛林也树立了各种各样的石像， 你能想到吗？他曾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泰坦造物。世世代代呢，他们守卫着的是锦绣谷。当然，为什么要到卡桑狼丛林来？这个我们之后再来说。不过说到面具怪杰，有跟面具怪杰相关的电影，最近也是万圣节了，很多人也通过拍无头拿到了面具怪杰的成就，不过然而至今都还没有拿到无头马呢。虽然不是做气控，但是能争取还是稍微争取一下吧。沿着靠着风之崖的位置一路往西走，从朱家堡出发往西到达的地方叫做卡桑利废墟。渐渐的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有很多很多蘑菇人的地方，其实早就已经有一些些破败了，各种各样的废墟呈现在你的眼前。虽然从废墟当中你能够看到他们曾经的辉煌，巨大的石像倒塌，一个非常巨大的石像脑袋倒在你的面前。这里的蘑菇人们，他们都在用各种方式寻找着自己的青春，可以这么说吗？本身作为泰坦造物的他们，有一天突然受到了血肉诅咒，发现他们不再是长生不老了，不再是不死的了，于是他们想要用更多的方法能够让自己得到永生。于是他们来到了这样一片土地上，这里一会儿我们会说到有一片池子，名字叫做青春之池，那里的水可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让人永驻青春的东西。这儿不但有蘑菇人，同时还有蜥蜴人，也有螳螂妖，蘑菇人自己好像也到处都是敌人呀。蜥蜴人在整个风之崖的底下，到处都是，甚至于你通过做任务还能拿到一些跟蜥蜴人有关系的玩具。这样子的玩具，已经记不太清楚是通过怎么样的一个程序来获得它的。总之把任务完成之后会得到一个苏食的痰盂，作用是把它摆出来，然后往里面可以吐口水。魔兽世界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玩具，曾经有多少个玩具能够换坐骑， 这是要攒齐江城王坐骑当中很多人所选择的一关。其实你会发现，当坐骑当玩具都多起来的时候，你反而不知道或者也想不起来该玩哪一个或者该骑哪一些了。风之崖的水通过卡桑利瀑布倾泻而下，汇入到了的是卡桑狼丛林当中的都阳河。都阳河在整个地图当中也蜿蜒到几乎是卡桑狼丛林的每一个角落当中。哎，有点语无伦次啊。你在都阳河上面有非常非常标志性的一种动物，名字叫做丛林踏波者，其实它有一个更笼统的名字，叫做水蜑。最早的时候，关于水蜑，很多很多的错别字诞生了，就像是魔抠魔去一样。有的人说水神，有的人说水银，然而查了一下，应该是水蜑吧。总之，然而到现在，哎呀，好尴尬呀！希望下个星期做第二期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垂钓翁的声望冲到崇拜，拿到水蜑坐骑，好好的在水上来讲一讲关于水的那样一些故事，同时也可以把云游节的故事和大家一起分享分享。废墟的附近就是烈日行者的居所，这里有很多很多牛头人们，他们都有一个好听而且厉害的名字，叫做烈日行者，雷霆裂口烈日行者。而这里呢，也产生着那样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妻子难产，然后丈夫痛失妻子和没有孩子，丈夫痛失妻子的故事。这样一个丈夫，他的名字呢叫做莱莎。这样一个妻子的名字叫做莱莎。丈夫名字叫做烈日行者德兹科，他在做了很多很多关于抵抗螳螂妖和蘑菇人的努力之后，回来找到他的老婆，然后我想想怎么说啊。不说了，总之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到这一期的时候不要太尴尬。我做节目都做得尴尬了。这样一个牛头人的营地呢，有着牛头人营地惯有的东西，图腾什么的一应俱全，同时是那样一些皮质的房子什么的。在其中一个小屋子门口就有一个莱莎的图腾，如果你做完任务再次点击它，就可以看到它生出双胞胎，同时难产，最后离世的全部过程。当然为了感谢你对于莱莎对于烈日行者的帮助，他会把其中一个宝宝命名为你的名字。 我想这是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吧。
像是被迫的独立，接受一直无法面对。
所以尴尬之余，让我们来听一首歌吧，现在正在播放的《一个人旅行》。一个人旅行，感觉在安静之余，好像又多了一点点孤单。还是不习惯呢？还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你是不是也曾经一个人在这样一片的地图上闲逛过？
在我的回忆穿过雨的彼岸是你，温暖熟悉。
似乎关于那个难产的故事，梁月刚才讲的特别的拙劣，可能只有真正看到动画才能发现那样一个故事其实还是很感人的。从前面准备到后来在门口，你作为参与者在门口等待着孩子的降生，结果孩子的胎位不对，就导致了那样一个莱莎的惨剧的发生。当然部落有这样一个故事，联盟也有一个感人的故事。联盟部落是因为难产而母亲离世，而联盟这边，刚才说是部落，而联盟这边呢则是父亲用命来换回了女儿的命。这里就要提到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说到的青春之池，这是一个神秘的池子， 不管是部落和联盟，都在找寻着青春之池的踪迹。关于青春之池呢，这样一位叫做博学者瓦尔德林的暗夜精灵，曾经在日志上面写出了非常非常多关于他的一些记录。不光光是他们，不光光是联盟和部落，就连蘑菇人，他们也往青春之池来，想要占领它，想要通过它来获得长生不老。所以在瓦尔德林的日记上面写了很多很多东西，关于青春之池，关于他是如何发现它的。还好资料比较多，没有那么尴尬。日记上面写着，在过去十年间，我第一次觉得眼前一亮，有一本由诡异文字写成的古老书卷，里面谈到了青春之池，那似乎比艾萨拉政权建立的时间还要早。奇怪的是，那文字既不是精灵语，也不是巨魔语。这消息简直令人着迷，说明在艾泽拉斯还有比我们历史更为悠久的社会体系。从我能够破译的段落看来，青春之池实际上是为一个古老王朝所有。那王朝究竟是由哪个种族建立的，至今仍是不解之谜。但是书中对于这个都阳王朝的记载却令人颇感忧心，并且呢，还提到了一个帝王之座和开满金色鲜花的山谷，哪儿想那应该就是锦绣谷吧。有价值的部分在于里面竟然有他们国王力量之心所在位置的坐标，如果他能够说服泰兰德批准这个行动，那就应该能够派出新晋的奥术法师开启通往那里的传送门。瓦尔德林上面写了很多很多东西，包括怎么样发现青春之池的，也包括他对泰兰德的意见。他说泰兰德这个女人真是顽固乖戾，我知道自己不应该跟高阶祭司唱反调，可是他实在是滑稽透顶，连最小的风险都不愿意冒。这不是一个风险偏好者。我给他展示了我的研究成果，我给他展示了该如何找到青春之池以及这个古老帝国留下的遗产，可是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个行动风险太高，事关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竟被他以一句风险太高而不予考虑。他坚持认为我们为了拯救艾泽拉斯而放弃了永生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永生不死的方法又不只是一种。结果刚吐槽完，他后来又说泰兰德简直是女神，他批准了我的行动，不过他非要让我带上女儿还有几乎一整个营的守卫，但这不是问题，一切都会按照计划进行。看来他在梦境和幻象中也看见了和我的描述如出一辙的金色山谷，这令他感到不安。对他而言，这幻象令他感觉到了治愈之力以及对和平的渴求，可他在幻象中也看见了危险和必先否极才可泰来的警告。在我加以研究的书卷里也提到了一片安宁的土地，所以我真不知道他有什么好担心的。写了好多日记啊。第四篇，我觉得我的女儿对奉命保护我这件事情感到恼火。莉亚拉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可她从来不欣赏我的研究，自己的女儿如此任性，这真让我感到惭愧，也许是随她妈妈吧。我试着跟她解释过，要是我成功了，我们就能天天守在一起，直到天荒地老。她可真是没长大的孩子，上个世纪才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她似乎怪我对她不够关注，可是跟接下来长达千万年的朝夕相处比起来，区区20年的研究又算得了什么？第五篇关系到 联盟过去到先遣营地的时候的触发，你会发现突然触发了一个任务，叫做奥法地牢。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奥法地牢当中，说这是一个奥法囚牢，谁会制造一个如此邪恶的装置？据我估计，这玩意儿差不多有一万两千年的历史了，可是仍然有足够的启动能量。显然，一旦启动之后，它就会从那些受困者身上汲取能量，用他们的生命之力给装置充能，就和术士从目标身上虹吸生命的原理差不多。大多数文明城市会用结界来隔绝那些无需使用的传送门。这个装置黑暗无比，看来制造它的文明群体对虹吸或者引导生命之力的行为毫无顾忌。突然之间就提到了我们术士，生命虹吸嘛。联盟在做到这个任务的时候，确实是要费一番力气的，如果是在当前等级的时候。因为突然之间被关在了，发现这样一组的人被关在了奥法地牢里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把他们救出来之后，算是救出来吗？其实还是有一些其他的东西的啊，比如说在先遣营地那边会有需要激活能够传到达纳苏斯的传送门等等等等。其实在整个卡桑狼丛林当中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传送，尤其是在地精的营地那边，有的时候你不光光是给传送门充能，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都可以传送到卡桑狼丛林的某些特定的地方，还是很方便的。别看地图很长，这儿的风景实在是太美，如果是晚上来的话，在那儿有点植物盲，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灌木。灌木当中有红色的叶子，也有那样一丛丛的灌木丛。当然耐心瓦里的人也有那么一个落单的落到了这里，落到了老虎堆当中，是个地精，会让你帮忙猎杀好多好多的老虎。不过这都不重要，大部分人马都还是在四风谷那边聚集的。在这样一个雷霆裂口和先遣营地中间，其实他们是有互相敌对的关系的。我们知道自古以来联盟跟部落都是互相敌对的，但是在面对共同的敌人魔谷的时候，还是各自保护好自己的成员亲人比较重要吧，所以他们暂时停止了争斗。说回来，青春之池一会儿我们再过去看一看，当然刘尔已经提前过去看了一遍啦。那一个青春之池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功能，虽然它不能够创造生命，这是比较遗憾的哈，但是呢它们能够转换生命。瓦尔德林以身试法，自己把青春之池好不容易拿回的水喝下去了，结果那种转换的感觉让他身体感觉非常的疼痛。不过既然来到这里，既然有这么多的魔谷人，所以莉亚拉还是去调查关于魔谷人和这里主要的寺，那就是朱赫寺的相关东西。然后一直到前一段时间都还在读朱雀玄武，朱雀青龙白虎嘛，感觉很顺的样子。可是这里是朱赫寺而不是朱雀寺。当然卡桑兰丛林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仙鹤，从正常颜色的到青绿色的不等，这里可没有青玉巫婆，可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青绿色的仙鹤呢？同时老虎也对这样一些的青绿色的仙鹤甚至是胖胖的青虫青睐有加。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老虎可能打了个盹起来，然后突然之间就奔着一只小青虫过去了。作为一只老虎， 不吃大型动物，要吃虫子。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说到这边的蘑菇人哈，有点晕啊。说是泰坦造物受到了血肉诅咒之后，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生物，同时他们的生命也就此有了他们的实现，不再是长生不老。同时这里还说蘑菇人曾经不会使用魔法，所以呢，他们一定有一些什么神器来帮助他们施展魔法。于是我们后来还收集了很多他们的神器，同时呢，作为联盟方跟部落方都把相对应的被蘑菇人抓走的那些作为俘虏的人们都给救了出来。其实啊，整个都阳城据联盟那边看到的资料所说，它不仅仅是一个城，同时呢还是一个大的囚牢。所以你看看之前联盟在那边就被奥法地牢给束缚住了。当然为了对抗蘑菇人，就像之前说的，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之后，联盟跟部落分别都落入了蘑菇人的陷阱当中。在两排石狮子中间，蘑菇人的老大突然降临，和他们打了个怎么讲呢，让利亚拉突然之间就没有了生命迹象。所以呢，作为那样一个他的父亲，瓦尔德林想了想，一定要让自己的女儿活过来，所以就把青春之池带来的泉水喝下，将自己的生命全部都转到了利亚拉身上，于是让自己的女儿复活了过来。想来卡萨郎丛林可能要分三期，因为这一期好像自己都有点懵懵的了。虽然这样一个地方风景极好，由于地势的不平，你基本上在卡萨郎就可以望见大海了。同时当你到达那样一个传说当中很多人都相互争来争去的青春之池的时候，里面有那样一个水灵被锁链锁住，它的名字叫做纳勒。于是你拯救他，他才会给你一些些的青春之水，让你带回去，也就是之后我们看到的那样一些笑容。青春之池已经有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历史了，但是沿着青春之池有很多很多的稻草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开了和谐的缘故，地上那些可能不是稻草人，而是真正的尸体吧。尬聊不下去了。北京时间的20:19，感谢你们听我叨叨了40多分钟，其实也是有内容的哈，因为 念的东西都是内容，对不对？关于整个我们的卡萨朗丛林，其实这样一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本的书可以念。再回到从前，从洛阳废墟这边的各种各样神器收集，再回到有着故事的雷霆裂口跟先遣云地，再次回到朱家堡，其实朱家堡也有一个小旅店的，旅店二楼甚至有一坨幸运在那里。这都是之前灵儿在做节目准备的时候截了图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有人说有意思吗？其实看到了就觉得这里竟然是这样，这里竟然是这样，这样一种感觉想分享给大家。只不过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突然之间气氛就尴尬了起来，所以感谢所有人的包容。下一次应该就不会这么坑了吧，虽然结束的比较早一些。最后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的《浪花》，他竟然有唱仙六的歌哎，《仙剑奇侠传六》我都还没有玩过，只玩到了仙五，也没有通关。但是其中很多的音乐都被用在了这一次的卡桑狼丛林的背景音乐当中。这首《花下客》也是从朋友的歌单那边淘过来的，希望下次顺利一点。本来想说把上面那一条全部都逛完的，我心想了，讲完了这两很重要的故事，我们不能将卡萨狼的上半部分草草结束，下一次应该是下个星期吧，下周再见。这首歌还挺好听的呢，正常搜张信哲的歌好像还搜不到这首，还是搜得到，反正蛮好听的，希望下一次的卡桑狼丛林之旅能够更加顺利一些。其实关于这个丛林还有很多东西讲，比如说关于水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鱼类，这里甚至能够钓到能够增加垂钓风声望的稀有鱼种，当然也有可能会因为在这边做钓鱼日常而头疼头大过。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联盟和部落的，可能也会有关于你自己的。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从四分谷上面 PKPK 就不小心从风之崖掉下来，也不知道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多少猎人为了抓毛毛虫在这里联盟跟部落遇上打得头破血流，我想这都是故事吧。那个时候这里曾经有这么多的人在这儿，而现在可能灵儿回望的脚步当中只能够零零星星的见到些，不知道是来做任务的还是来站塔的。这里的塔也比较奇葩，下次再说，留着吧。当然如果你还听得下去的话，广告做得晚了一点，也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WOW 小灵儿 WOWXIAO 数字零二，来和灵儿分享一些各种各样的知识，包括你在卡萨狼丛林当中的奇怪的有意思的记忆。红尘让一切都感谢收听。
爱情是牢笼，思念是折磨，原来我比眼泪还要软弱。
爱情似陀螺，天旋地转，忘了我难以重头。我曾经拥有，刹那间失落，如何闪烁？世间白云苍狗，终究告一段落，只求能够和你十指紧扣，握住你的手，思念若能交融，就算一刻也足够。浪花淘尽了英雄，潮水将推进残酷的温柔，到底什么是寂寞，什么是内疚，什么都不留。浪花淘尽了所有，红尘让一切都成了沙漏。爱情是牢笼，思念是折磨，原来我比眼泪还要软弱。爱情是牢笼，思念是折磨，原来我比眼泪还要软弱。